会早晨，今日主这个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上一次来的时间就在那个的，我不知道那间堂，就是那个谢西人堂的地方来聚会。其实今次都有少少难为了主席的。主席刚才问我，开会前问我使不使读经文，哇读呢就很长，不过不读呢就不完整，所以他最后选择很急地读，多谢你。好幫忙咁樣喺有限嘅時間裏面咧，將呢段經文咧好重要嘅信息咧同我哋有講。頭先喺敬拜嘅時候，敬拜隊帶領我哋唱嘅詩歌，有首詩歌我唔識唱嘅。咁啊，後來聽見，原來要堅守播道心嚇。咁我諗應該係你30周年嘅一個好特別弟兄姊妹創作嘅一首詩歌。特別提到播道會嘅時間，我都想將播道神學院嘅文安咧嚟帶俾大家。我们播道神学院在香港已经今年是85周年的了，如果有机会在10月中回香港的话，欢迎你们参加我们那个院庆的。我在播道会已经很多年的时间，回头一望的时候，由我1979年在播道会第一间播道会去做实习神学生的时候，转转眼间差不多已经有接近40年的时间。所以虽然灵福堂我不是很认识，但是能够呢去到一间播道会的堂会，我觉得特别有亲切感的。我希望神使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的播道会能够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我都代表播道神学院带了少少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讲礼物，一些的手信给大家的。我带了3本书，那我很想你有机会看一下的。除了我写一本叫圣经论之外呢，我带了一套书呢，就將在播道會很多年的宣教士許德美姑娘，可能有部分弟兄姊妹認識她，還有她爸爸，她爸爸是大約1911年呢從美國去到內蒙古一個宣教士，兩個人的生平呢就寫了2本書，歡迎你一會兒出去外面可以參考一下，或者你需要的時候呢看看怎樣可以上網可以訂得到的。今天是聖樂同埋系圣餐主日，所以咧时间系比较有限。当我谂起圣乐主日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门外汉吓，我对圣乐嘅认识系非常嘅肤浅。但我相信基督教讲嘅圣乐，最后都为咗喺崇拜里边能够带领弟兄姊妹更好、更真嘅敬拜上帝。所以我就谂起呢段圣经同大家分享，就系约翰福音第4章1到30节。如果圣经可以翻开。其实这段经文如果更加完整一点，应该去到第1节到第42节的。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只是停在30节的地方。我曾经听过这样的故事，它在一个农场里面有只鸡和只猪，就很感激它的主人对它们的关心，对它们的帮忙。所以这只鸡和只猪就商量一下，我哋咪应该好好嘅回报咧，报答多谢我哋嘅主人咧咁。咁我哋商量咗好耐，结果咧谂到个方法，个方法咧就只鸡提出嚟，我谂到个好嘅方法，可以咧去表达我哋对你主人嘅呢个嘅咁多年嘅照顾之情嘅。呢个方法咩咧？不如咁啦，我哋夹埋整个呢个猪柳蛋嘅三文治俾个主人食。咁佢一定好高兴㗎咁样。呢个猪呢真係猪咁蠢咁就话，好啊好啊好啊咁。但行下之后，咦你搵我笨㗎咁样。猪柳蛋你就生隻蛋啫。但係点样攞到猪柳呢？咁即係要我死咁。咁啊，所以呢隻猪呢知道呢已经自己上当。咁呢个咁嘅古仔呢好多年都摆我心里面。要做隻豬要多謝個主人呢，就要全部嘅獻上。做隻雞呢，佢獻上呢係部分嘅獻上。如果用返喺今日我哋講到聖樂崇拜，講到敬拜上帝嘅時間，其實都係一樣。當我嚟到神嘅面前嘅時間，係全部嘅獻上定係我哋部分嘅獻上。咁可能你唔係好知我講乜嘢喎。你可能想起，是不是讲奉献呢？我不是讲奉献。我一会讲完这段经文之后，我回到这个猪和鸡的故事跟大家 有些解释。但经文其实很丰富，有很多地方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不过我想用几个一个重点和大家来思想。我的题目叫就是从这个井水到活水。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在整个圣经里面，这个唯一单即独有的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独有的记载。约翰福音很多地方呢，他选择除了耶稣很长篇的讨论之外，这个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约翰福音还有特色呢，就是很着重耶稣在长篇讨论，在很多人群工作之后，他集中了跟个人的接触。这个都是其他福音书呢是所没有的。这段其中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单独的跟这个妇人有对话。圣经说他要从这个的犹大往加利利，然后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可能大家听过一个解释了，犹大在南部，加利利在北部，撒玛利在中间，那么必须经过，那么从地理环境来讲就很自然，从犹大穿过中间的撒玛利亚，然后先去回加利利省。不过很多时候犹太人很骄傲地，或者他们的传统上，他们会选择另一条路径，就是由犹大穿过约旦河，在约旦河的东边，然后 bypass 了过了撒玛利亚，然后再一次再穿过约旦河入回这个加利利。原因就是大家都可能都听有机会认识到，犹太人是对撒玛利亚人是非常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呢是半犹太人，当时犹太亡国的时间，有很多的犹太人被掳走了，留下这老弱残兵，留下这比较是阶下阶层的一班的犹太人，跟外族人通婚，然后产生了这个半犹太人的撒玛利亚人。因此当犹太人复国之后，他会见到这班半犹太人好像是二等公民，甚至对他们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态度。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我是神的子民，我不愿意经过你那里，免得被污染。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旅行，现在还有撒玛利亚的，听闻他们剩下很少很少人，剩下是可能是一二千人以下的人数，但他们跟外面是差不多完全隔绝的，除了做生意之外。我都专门买了撒玛利亚的做的手工艺的纪念品回来，他们有他独特的宗教的传统。嗱，呢度咧，耶稣话佢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如果从当时嘅背景嚟讲，佢唔一定要咁行。不过呢个必须可能指到佢必须要去撒玛利亚揾呢个井旁嘅妇人。正当烈日当空嘅时间，耶稣走路困乏，然后门徒去到咧为佢买，出到井里边去预备食物。井雅各井系一个好长历史，甚至传统上都话啦，而家今时仍存在的这个雅各井，就在耶稣的井旁，在一个郊外地方坐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的时间，第七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过一本书叫做巴别人介绍给主，这些好书不知道已经断了版的了。巴别人介绍给主，有没有人看过巴别人介绍给主？我想现在断了版的了，很多年前的这本书。这本书主要是根据撒玛利亚第四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而写成的，就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怎样运用布道的技巧将人带到去主的面前。你看到这里每一句说话都表达到耶稣基督很特别，很有布道的那个技巧，你要将这个福音带过给撒玛利亚妇人。不当然更加重要的，耶稣很真诚地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留意到就是整个对话第七节，就是耶稣主动讲，请你给我水喝，好像将这个妇人放在更高的地位，请你帮助我给我水喝。这个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不是就不是我现在要帮助你，因为你不认识主，我要带你，这样的态度是令人很难接受的。但耶稣调转头，一个君尊的这位的上帝竟然很 humble 地请你给我水喝。那么撒玛利亚妇人的反应当然非常大了。这个有一句说话需要解释一下的，第九节，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两个原因，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撒玛利亚人。 一个男士怎会在当时那个文化背景之下主动要求个女士给她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里再加多个原因，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照这个中文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刚才的背景了，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没有交往。不过其实这个意思没有来往这个字有更加深重的意思的，原本的意思如果直译的话，就是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会共用一个器皿的，大家明白意思吗？就是说他用过个打水的器具或者喝水的杯，他不会同他一起喝的。个原因不是卫生的问题，个原因是宗教的问题。我喝你，我喝同你喝同一杯会影响到我的圣洁。所以这里说呢，为什么你同我要水喝呢？我同你这样交往不嬲啊，犹太人都不会这样做的。现在你这样做好像呢是用回现在喜欢用的字眼，颠覆了整个的当时的文化传统。跟住耶稣在这里逐点逐点引导他，时间关系我只是提纲挈领讲。他说如果你知道跟你讲嘢的有上帝的恩典，我会给你活水的。那这个的妇人呢听到活水，他就即刻很大的反应。他说那么请你给这个活水给我喝啦。耶稣说喝其他的水你会再喝的，不过喝活水呢你就不会再口渴的。这个妇人似乎是一个很单纯好容易去接受新事物的一个这样的基层的人。你看到约方里面很有趣的，刚刚第三章耶稣和尼哥底母一个非常有学问和一个宗教领袖谈到，耶稣很直接的，尼哥底母在你面前耶稣跟他说你要重生，不重生你见不到神的国，很直接的。但是对这个妇人呢一步步引导他，所以对基层的传道呢有时候可能是更需要明白他们的心，他们的需要。耶稣说我活水，这活水是直涌到永生的，这个活水是不需要再喝的，其他水都不能够帮助你的。我记得有一首歌呢就是讲这段经文的背景，叫我们喝活水。有一个传道很有意思，将它改了，他说 You drink the Coca-Cola You thirst again， 不过呢 You drink 这个 living water 呢你就永远不会再口渴了。我想很快就将这个背景交代到这里，然后我想带出以下的这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妇人开始明白了，开始需要了，他就向耶稣问请你将活水给我。直至到这里为止，这里之前这个妇人大概代表了一个未信主的朋友，很拒绝的，很仇视的，很有戒心的来到面对耶稣基督。这个一般我们面对一些未曾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可能有这样的态度，又讲耶稣，又叫我回教会，很多这样的可能戒心。不过耶稣很有技巧地将这戒心一个一个拆低，然后种下了福音的种子，让他主动求，让他主动的提问，请你给我有活水喝。本来耶稣跟他讲的时间，他说为什么你问我拿水啊？现在调回头，他说请你给我活水喝，已经进前了一步。所以跟住落嚟嘅呢个嘅妇人啊，好似从一个未信主嘅朋友身份转到系一个慕道者身份，点样先得到永不渴嘅活水啊？咁本来呢度耶稣基督可以直接嘅就将呢个福音带出嚟，我就系赐活水嗰位嘅上帝，但耶稣冇咁做。跟住耶稣做一件事咧，系成段经文里边咧最出人意表嘅一句说话，或者最压突的一句说话。当这个妇人要求水喝的时间，第十六节，约翰第四章第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是不是很压突呢？这句说话突然间的对话里面转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题目，你叫你丈夫来吧。这个妇人很自觉地或者一个下意识地会保护自己，说我没有丈夫。但是事实上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好像这句说话好像就停就没问题的，但下面那句更难堪。第十八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同你一起住的那个男人都不是你丈夫。是不是揭人私隐，揭人疮疤呢？任何时代似乎这样的做法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更何况现在讲2000年前是一个非常传统宗教信仰很浓烈的社会里面，这个妇人在白天很晒的时候出来打水，最粗重的工作，大概都是因为她想告诉别人我没有丈夫。这个当然不是她真实的情况，耶稣说你实在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第六位同你住的男人都不是你丈夫。这个不光彩的事，这个妇人大概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选择在最热的时候出来打水。打水的工作都是早晚比较温和的时候，大家知道雪梨的温差都很厉害，但是中东温差绝不少过这里，中东温差可以日头去到四十几度，晚上去到可以十度以下的，温差 很大的，所以没有人会选择在四十几度的时候出去打水。但这个妇人大概他不想碰到其他出来打水的妇人，所以他选择没有人的时候他在这里出去打水。他本来就是不想人提起，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了，他的街坊全部都知道了，不过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选择中午的时候出去打水。我在电视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揭人疮疤呢？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做是那个非常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里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觉得很 offensive 的，做什么要专门要讲人这个问题呢？我们全福音的时候都是讲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信耶稣的时候神会赐福给你，信耶稣会医治你的疾病，信耶稣会令到你家庭蒙福，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缘故都来到教会里面，会带着身边仔来。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个家庭，他们几兄弟姊妹一起回到教会里面，他们是香港新界原居民来的，姓邓的，我们知道香港四大家族在新界地方，那么很大家族， 他爸爸是乡亲来的。那我问他们怎样信主呢，这几个兄弟姊妹，他说我们信主是因为父母带我们叫我们回教会的，我们父母都是基督徒，他父母不是基督徒来的，他原居民 很多都不是基督徒来的，他爸爸呢好唔鍾意基督教嘅。咦，咁奇怪嘅。唔鍾意基督教又带又叫你返教会嘅。因为佢爸爸咁讲，佢话呢你返教会对你好㗎。啊，你蠢蠢地返教会好啲㗎。唔会俾人呃呀咁样。喺出面呢好容易俾人呃㗎。我唔使，我咁聪明，我唔使返教会嘅。佢爸爸真係咁同佢咁讲。结果呢就係呢几个兄弟姊妹就信得住，到而家都係喺美国地方生活。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是教会好的，虽然那班蠢蠢地的人，不过好的，他们比较是没那么多基心的。那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都会说，哎呀，神会赐福给你，小孩子回教会好，等他不会做坏事，不会认识坏朋友，我们都会说这些东西，怎会说叫你丈夫来，我知道你同居，那五个以前你离婚的或者是同居的或者可能有些不正常的关系的，你说你没有丈夫，是因为根本他们不是你丈夫，不是你丈夫的跟你有关系的男人，是一个不光彩的事。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好像挖人疮疤呢？大家明白吗？这个就是真正敬拜的中心。因为跟着耶稣带他是要整个生命要改变，而整个生命改变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要对付他人性里面的罪恶。尼哥底母好，这个妇人也好，十字架上的囚犯也好，他的门徒彼得约翰好，每一个跟从主的人基本的意思就是他里面人性的丑恶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解决。如果你问题不解决的话，就算他继续跟从主，哇，好平安啊，好喜乐啊，或者加些什么上去，其实 他生命都不能够承载。跟着这个妇人实在太接受不到这个对话，太过 personal 了，所以他立刻转话题。十九节，这个妇人立刻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请你留意撒玛利亚人讲先知是什么意思。撒玛利亚人讲先知不是好像犹太人讲先知的意思。犹太人是接受旧约的，我们讲的三十九本的旧约圣经。但在撒玛利亚人来讲，他只接受摩西五经，创出尼文生。在创出尼文生里面提到一句说话，那句说话就在这个的摩西在他的预言里面，他说将会有一位兴起的人，好像摩西这样，是他当中做先知。那位是一位，不是其他一般的先知，是那位的先知。现在这个妇人根据他对圣经，特别摩西五经的认识，他知道那位先知要来，即是犹太人讲的尼赛亚要来。他讲先知的时间是讲尼赛亚。他说我知道有位尼赛亚要来的，你知道晒我的阴暗面，我的咁私隐的地方，特别你同我冇来往的犹太人，点解你会知嘅？所以他知道呢位一定是好特别的人，是上帝差派嚟嘅。我知道你先知，因此二十节，佢将本来好 personal 嘅问题，你叫你丈夫嚟啦，转咗个 impersonal 嘅神学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我哋祖宗话俾我听。即是撒玛利亚的祖宗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这座山，这座山其实讲的叫基利心山，叫基利心山。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基利心山，当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的时间，他分了两批，由约书亚带领之下，一个叫基利心山，一个叫以巴路山。对不起，摩西带领之下，基利心山、以巴路山。那么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中间呢，那个平那个山谷呢，就是示剑。咁旧约示剑呢，就是他们时时聚集敬拜上帝或者第一个会幕的地方，就是示剑。咁在那里他们敬拜上帝，基利心山。不过呢，你犹太人呢就在耶路撒冷。究竟边个啱啊？咁样嗱，你知道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将啲好 personal 问题唔想讲呢，就变成 impersonal 嘅嘢。我们读辅导都有机会读到这些东西。当一个人问你 impersonal 的问题，通常都是他心里面有一个 personal 的需要。问你，你怎样看现在的年轻人啊？这样其实呢，就是他现在挣扎着，就是跟他的儿子那个年轻人挣扎之间的问题，可能这样都不定。你觉得丈夫应不应该做家务啊？这样一个 impersonal 的问题。但实际 personal 的问题是，她丈夫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这样。很多人是这样。现在本来耶稣说你叫你丈夫来，很道欲的问题。但她 想改一改。哪个山头先是啊？这样。耶稣很厉害的。耶稣是辅导的专家，是同人接触的，带领人信主的一个最好的典范。他没有立刻斥责他。他没有说你不用转弯抹角了，我知道你需要什么的，叫你丈夫来了都说这样。他没有这样做。事实上耶稣在这段经文记载最后都没有见过丈夫。耶稣叫他丈夫来不是真的想叫他丈夫，耶稣叫他丈夫来是想这个妇人他认识到他需要将他整个生命开放，整个生命到神的面前，然后他才真正得到敬拜的意思。耶稣直接答他，耶稣答他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第二十二节，耶稣没有避开这个问题，或者要讨好这个妇人的需要，所以转一转那个重点。耶稣直接答他二十二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撒玛利人所拜的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那问题很清楚了，即是犹太人啱嘅，犹太人耶路撒冷敬拜先是上帝嘅心意，是神指定嘅方法、指定地点去敬拜神。撒玛利人，你哋错咗啦。 不过除了直接答的问题之外，耶稣再指得深层次一点，这个问题不是哪个山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个心的问题。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是哪个山头的问题，那应该怎样呢？二十三、二十四两节经文很重要的圣经，也是非常难解的两节圣经，请一起读出这两节圣经。二十三、二十四节，请一起读出。耶稣说，真正拜上帝的不是山头的问题，真正拜上帝的是心灵诚实。这里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段经文。两节地方讲到，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都同样出现，拜父的、拜上帝的、敬拜神的是用心灵和诚实和本的翻译。和本的修订本都是大概都是这样翻译。难在哪里呢？心灵 in spirit， spirit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包括约翰福音都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 spirit 是指圣灵，一个意思是指人的灵。 in spirit 就是你如果用和合本现在的翻译的话，用心灵那是指谁呢？是指圣灵，指人的灵呢？大家听到我问题，我再讲一次。如果照和本翻译，用心灵和诚实，那这个心灵是指圣灵呢，是指人的灵呢？很明显是指后者人的灵。如果你翻译是理解做圣灵的话，你不会翻译做心灵的，是指人的灵。好了，诚实有一个问题了。诚实可以翻译做是客观的真理，或者是主观的诚恳，两个翻译都可以的。所以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究竟是选择是真理，还是选择说他要诚恳呢？坦白说，如果你看不同的释经书、不同的学术的文章，两边都有不同的推论的。我只是简单一点说，就是我将我结论跟大家说。我的理解，这里是敬拜上帝的这个心灵，我估计应该翻译做圣灵是多过翻译做人的灵或者心灵的。敬拜上帝的是要用圣灵同埋诚恳的态度。而家呢个翻译呢，我记得有机会一次同阿陈耀南教授倾开咗，佢都唔明白嘅。心灵诚实，佢一个人就用心去敬拜就自然会诚实㗎啦，咁样。咁点解重复嘅呢？咁佢观察都啱嘅。心灵我估呢度应该翻译做圣灵。然后诚实我估应该翻译做咧系诚恳，意思系真正敬拜上帝嘅，你要靠圣灵先可以到上帝面前嚟嘅。呢个系神嘅工作，正如耶稣基督同尼哥底母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嘅国。尼哥底母话：人老咗啦，点样可以再生一次？重生即系再生一次。耶稣话：你唔明白啊？重生系需要咧从水同埋灵生嘅，我理解水就系指悔改，系施洗约翰嘅悔改嘅洗礼，然后灵咧系指圣灵，有两部分，一部分就系人要悔改向神要回转，另一部分系神自己工作。呢度同样嘅耶稣基督同呢个嘅撒玛利亚妇人讲嘅时候，同样都两方面，点样先能够真正可以到上帝面前咧？唔系山头嘅问题，系两个因素，一个因素系圣灵喺我哋心里边。改变我哋，我哋先有真正从心底里面有涌出嚟嘅活水。第二，圣灵唔会取去我哋嘅嗰个嘅意志，所以我哋乜都唔使做。唔系，我哋都要做嘅。我哋做乜嘢呢？我哋对上帝有一个真诚嘅态度。咁样嘅敬拜就系上帝所悦纳，然后咁样嘅敬拜就系表达出我哋从上帝领受嘅呢个活水。敬拜是反映着我们整个基督徒或者整个基督徒群体的属灵的状况。 敬拜和活水这里不是两件事，敬拜和活水的这个谈到活水的问题是一件事，活水是个人和神的关系，敬拜是个人加上其他弟兄姊妹集体和上帝关系的表达。跟住二十五节，妇人说，我知道尼赛亚就是基督，就大家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好像没讲尼赛亚，其实不是，基督这个字就是尼赛亚，就是救世主，所以基督的地方就是等于尼赛亚的意思，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人。那其实这个妇人开始明白到，咦，这个不单止是不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先知呢？而且进一步问，你就是不是那位先知，那位救我们的尼赛亚呢？耶稣直接跟他说，二十六节，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那位的尼赛亚。跟着时间关系，我再想说这个妇人这样谈完道之后，请你留意第二十八节去到三十节，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请一起读出。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这个妇人可以说从一个本来慕道的朋友变成一个真正跟从主的朋友，因为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然后他留下水罐子，他本来出来就是打水，本来他为了井水而来的，大家得着活水，好像大家兴奋非常快乐地扔下这个这样的水罐子，就是打水的器皿。然后圣经说他竟然走回去那条村，本来他不想见到其他人的，就在光，就是一个很晒的午间的时间出来打水，现在呢可能就是逐个敲门，那些人睡了午觉眼觉都不定。他说他将我一切所做的讲了出来，这个本来刚相反的，他一切所做的不想被人知道，现在竟然大声的宣告，这个是生命被改变之后一个代表，从抗拒的朋友到慕道，然后现在对真诚禁都禁不住，因为他罪得到解决，他很兴奋地和人分享着他遇见耶稣的经历。这个就是一个真实敬拜主的人他的经过，由抗拒到开始慕道，到最后生命被上帝改变。整关系，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讲明今天我所讲的重点。最近我有机会看一本书，那本书叫《不眠不休的教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中文翻译做《不眠不休的教会》，英文是 The Church is not sleeping， 即是不睡觉的。这本书就记载一个牧者在罗萨，对不起，在纽约的开设教会的一个这样的经过。有没有人看过《不眠不休的教会》，一本很好看的书来的。那呢这本书的作者呢，他父亲是牧师，但他自己没有读过神学的。那他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呢非常之复杂，在美国一个黑社会出入的地方。那在那里呢就一间就来死的教会，你知道很多美国白人教会都就来死这样的。一间很大的教会，不过非常的人少，有十几个老人家的聚会的地方。咁咧去嗰度咧，經過嘅時候，人哋勉強佢留低，請佢喺度講道。咁佢開始喺度講道。佢仲記得佢係第一次講道嘅時間咧，佢係啲好尷尬嘅情況出現，就係前邊一幾個長者坐咗喺度咧，講講嘅道咧，張凳爛咗，砰一聲，嗰啲人瞓咗喺地下咁樣嚇。佢即係好好多教會好荒涼嘅嚇。而且佢第一日上工咧，仲發生叫驚心動魄嘅事添。嗰陣時咧就係咧，佢上工嘅時候。那晚呢啱啱星期三去教一个祈祷会嘅。但係呢嗰日下午呢就有一个嘅黑帮枪战喺佢教会门口。咁结果呢就有一个年轻人死咗喺教会门口。咁第一日返工喎，所以佢好震撼啊咁样。咁到夜晚祈祷会嘅时候呢，佢哋就为呢件事祈祷啦。 祈祷之后，有啲长者就话：咁我哋都有啲表示嘅，咁样点表示呢？不如我哋夹啲钱咧，俾呢个嘅死咗年青人嘅家庭啦，咁样。咁好啦，夹咗啲钱，边个送去啊？咁样，咁咁你去送去啦，咁样吓。即系牧师就死死先噶嘛，系嘛？即系咁啊，即系你送去啦，咁啊。咁好啊，咁啊，啲牧者咧就第二日就战战兢兢咁样，就拎啲钱咧就去揾呢个嘅街坊呢、这个年青人嘅家庭敲门。敲门之后咧，就发现咧一个凶神恶煞开门，咁样吓。咁原来咧，因为呢个年青人死咗，嗰班黑帮咧就喺佢呢个嘅家人里边咧，就系安慰佢哋开会，睇点样报仇咁样啊，即系喺嗰度集合埋一齐。跟住呢个牧者咧就道明来意吓，我系咧附近一间教会，我想关心一下。咁啊，好勉强行低行咗入去，佢谂住抌低啲钱就即刻走啦咁样吓。当佢行到门口嘅时候咧，嗰、那个黑帮嘅头斗就话：咪住啊，行翻嚟。你是牧师啊嘛？你见呢个黑呢、这个年青人嘅妈妈喊得咁凄凉，你咪去祈祷啦咁样。咁你牧师咧就行翻转头就开始祈祷，跟住嗰班黑帮分子周围咧同佢一齐咧就围住佢祈祷。佢话佢真系好特别嘅经历。咁好战惊咁祈祷之后咧，不过我长话短说啦。呢、这个牧者就话咧，自此以后。佢黑帮呢个地区出入咧，就得到好大嘅保护啦，咁样。然后上帝使用佢，多咗人咧，慢慢加入呢间教会，呢间教会越嚟越兴旺。呢个牧者好着重祈祷，每个星期三晚有两个钟头时间，同弟兄姊妹一齐敬拜，一齐祈祷，好快乐嘅。啊，特别我过去呢个星期三喺你祈祷会里面分享信息，我鼓励人翻祈祷会嘅，我希望你可以。能够重新谂下，可唔可以好积极咁样参加教会祈祷会？好啦，喺咁嘅背景之下，我想讲呢间教会发生一件嘅事，作为今日我嘅重点嘅 highlight 啦。呢、这个教会里边，神好使用，慢慢人数多啦。而家有几千人嘅教会，由十几个老人家，而家变成几千人嘅教会，成为一间叫不眠不休、24小时开放嘅教会。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当他一晚他们祈祷的时候星期三晚祈祷的时候有一对年轻人一男一女就在教会里来聚会他们很开心在这个的崇拜在这个祈祷里面参与完了之后这对年轻人就跟这个牧者说我们都很想信耶稣我们都很想是参加教会咁好啦，咁啊同佢祈祷，跟住咧佢哋信咗主。然后呢个年青人话：，我哋信咗主，我哋咧就而家有啲咩要留意啊？要咩做啊？咁呢个牧师好有智慧地同埋圣灵提醒佢，似乎呢对年青人系同居关系。咁就问佢：，你结婚未啊？咁佢话我哋未结婚，不过你咪住埋一齐啊？他是我们是住在一起。跟着牧者跟他说他说如果你真要信要真诚信主的话你要停止这个同居关系。你今天信主的话你今天就没有同居。怎么行呢我住了那么多年了。那牧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去跟我弟兄说刚信主的弟兄说我找个执事今晚招待你去他几分。不知道发生我们教会行不行呢这里行不行呢牧者，边个执事吓？唔该你屋企留定间房出嚟咁样。呢、这个年青人又肯，佢好单纯地，好多人对神嘅身系好单纯嘅，好多时佢即系嚟咗教会之后变咗唔单纯嘅，呢系几大件事咧咁。本来佢嚟到上帝面前好单纯嘅心嘅，佢好想认真嘅请呢位上帝去到生命、去到家庭里边有唔同嘅改变，但系唔知点解嚟咗教会之后慢慢学蛊惑咗嘅。我原来我翻嚟得嘅，不过即系生活照旧嘅，啊，讲系咁讲嘅，不过实际上咧，我哋有啲走盏位嘅，啊，所以呢个年青人开始嘅时候，佢知道佢愿意改变，啲牧者一班好有爱心嘅一班嘅同工们帮助佢一路成长。 然后这个故事很感人的地方就是过了大约一两年之后，有一晚这个年轻人跟牧者说，他说我想结婚了。牧者说好，我跟你安排。就在同一个过了两年之后一个祈祷会的晚上，当他们祈祷会完了之后，那个女士不知道的，那个男士在后面呢预备好求婚的一些的准备，然后在后面的礼堂走出来，然后公开向这位姊妹求婚，是不是很浪漫啊？那位姊妹是不是很 romantic 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姊妹会不会 say no 呢？怎会 say no 呢？很开心，在教会的祝福之下，他们再次有婚姻的盟誓，然后踏上了一个美好的家庭。跟着他回头成为教会用心灵用一个很真诚的态度去侍奉神的一对 couple。 教会是这样一代代地下去的，是感染回来的。教会不是讲坛讲了之后人会改变的，教会是透过人的生命去感染其他人，然后生命有改变。你见到个真诚敬拜是什么敬拜呢？耶稣说叫你个丈夫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要对付罪之后，然后他才会真诚敬拜。我越来越诧异，就是大概是亚洲人包括我中国在内是很难 say sorry 的。德国战败之后即刻承认他错，差不多没人再提起，没人好像不放过他。日本呢永不低头，结果到现在纠缠了几十年，还要讲赔偿道歉的问题。教会呢，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我在香港教会播道会里面，我们有一个总会的组织叫牧职部。牧职部其中的功能就是要做调解人事问题，是很难做的工作。最近我们调解一件事，我发现就是牧者长执有一个教会很大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会跟自己安慰说我 say sorry 的，我 say sorry 的。但实际意思是什么呢？我愿意认错，不过我不会承认我犯罪。你见到个分别吗？我做漏了东西，我做迟了东西，是的，我做得可能我讲嘢大声了，其实没有东西的我。但是很难承认其实我心里面都有阴暗面。弟兄姊妹，我讲过崇拜就是我们整体弟兄姊妹一起集体灵性的同神关系一个的反照，一个 reflection。 当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不能够坦诚地向神敞开，就好像刚才我开始讲的时候我的猪和鸡的关系一样，我们部分的我们愿意的献上，我们愿意到神面前，不过我不愿意全部生命打开。为什么灵恩派的人会这么吸引人呢？如果你知道我立场，我是反灵恩的人，我是其中香港一个非常之 voice out 反灵恩运动的人，我不赞成灵恩的神学的。不过我估我们很多地方需要向灵恩派学习的，他们可以公开认罪，他们很活泼地在神的面前说我真的做错事了。在香港灵恩派一个组织叫做传备福音商人团契，他们做生意的做专业人士的，可以特别是男士，他们喜欢男士工作，公开的在商人午餐聚会里面讲他们犯奸淫的罪、打老婆的罪、他们贪婪的罪。结果这种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真诚影响了其他商界的人，一些有头有面的人，他觉得哦，原来基督教是这样的， 我都愿意生命改变。你见到吗？这个才是真正将福音讲传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心灵罪恶的问题。不是山头的问题，是膝头的问题。不是我们先能够引导人家从井水去到关心到活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真诚的态度，我们教会没有真诚的彼此的去交往，彼此认罪的气氛，我们只能够将人带到教会里面，但是生命同一样都有保留的地方。崇拜蒙神悦纳的崇拜，不是音乐怎样再做得更加 professional， 这个需要的，我们应该认真做。不过崇拜耶稣所讲是用心灵诚实，或者我理解是要用圣灵的工作和我们诚恳的态度，这样上帝会悦纳。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是整个人，包括了我们觉得我们不光彩的地方，我们到神的面前向神敞开我们的心灵，然后在这里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改变和更新。请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对我们讲说话，我知道你很爱我们，但愿我在你面前能够很安全地将我们整个人向你敞开，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洁净我们内心深处的阴暗，你又给基督的宝血覆盖我们的时候，我能够得到你的应许，从心灵里面去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只要盼望每一个诚心诚意跟从你的人，我们生命都有这样的经历。愿你自己赐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